嗨，朋友，很高兴遇见你，我是木岸，欢迎随我一起聆听爱与遗憾交织的人生经历。参观完布宫已经是下午3点，杜杜和我都是一个人出游，也就随意结伴一起逛逛别的地方去了。他不是来旅游的，而是外派在这边工作。话说，其实还挺羡慕他的工作的。成都、理塘、九寨、拉萨周边来回跑，下半年他就要去若尔盖上班了。若尔盖大草原呀，多美！想起了在若尔盖认识的青旅老板嘎嘎，他还是个天葬师呢。看他的朋友圈，前几个月他和他妈妈一起从若尔盖那边一路磕长头磕到了拉萨。嘟嘟问我，一个人旅行安全吗？我个人认为危险无处不在，但是不能因噎废食，不是吗？而且西藏是一个全民族信佛的地区，藏族人相当的友好温和，在西藏跟陌生人说一声扎西德勒，可以收获对方最阳光的笑脸，在杭州只会认为是拍抖音呢。西藏的中心，世界屋脊的心脏，地球最远的一座城，最具信仰的一座城，光是拉萨这个名字就已经足够有吸引力，每年光照时间达到了3000小时，因此拉萨被称为日光之城。春天桃花烂漫，夏天格桑花开，秋天黄叶纷飞，冬季白雪圣洁，但无论四季怎么变换，依旧和煦温暖。在拉萨闲逛，不可避免的会遇到各种旅拍，我们两个人也不能免俗的拍了一套藏族写真，就在布达拉宫门口拍，一边在风中凌乱，一边感叹貌不如人，怎么拍都不行。布宫门口的风实在是太大了，摄影师最后感叹了一句，你上镜怎么那么胖，拍出来的照片都不太行啊。我内心一阵唏嘘，最后对他说，算了，我自己自拍几张吧，过把瘾就得了。摄影师马上改口，照片靠修的，修出来以后绝对好看。最后按耐不住销售的嘴，巴拉巴拉一顿说，我和杜杜加了一些钱，多修了几张照片。在我离开拉萨的前一晚，收到了摄影工作室发来的精修照片。所谓的精修，大概就是给我加了一个红唇，其他几乎完全没有变化。冲动消费太可怕了，枉费我还是半个学设计的人呢。杜杜感叹，没想到一把年纪了，居然还在这里栽了跟头，被坑了一笔。拍完照片已经是5点多了，饥肠辘辘，两个人饥不择食，路边看到一家店就想进去，可是很遗憾，连续进了2家店都被告知不营业了。太阳当空照，正值饭点呢，怎么就不营业了？我在拉萨拼饭群里看到，昨天有一个朋友去吃了一家还算不错的藏餐，就在八廓街的附近，于是带着杜杜去吃。店铺挺隐秘的，大概走了10多分钟，好不容易找到的时候已经关门歇业了。这才想起来，后天就是藏历新年，藏民们大概都回家过年去了。藏历新年游客们感受到的氛围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明后天拉萨城可能更没有什么吃的了。一方面呢，藏民们都歇业过年了，另一方面四川重庆的这些店铺有一部分人还没有回拉萨，还有一部分人呢，因为成都疫情形成马代星号还没有开张。今年藏历新年是从3月2号开始放假，放到3月8号，可真是羡慕藏族人呀，可以放2次假。藏历大年初一的时候，所有的藏民都会去布宫朝拜，非常盛大。另外过藏历年吃可是一件隆重的事儿，必吃不可的一定是藏历12月29号晚上的古突。古藏语意为酒，突就是面条的意思，古突呢就是一种用牦牛汤配人参果、白萝卜、 奶渣熬制成的面团汤。吃完骨突以后，接下来就是驱鬼仪式了。每一个人都会拿一块用水拌好的糌粑，用手捏着，触碰除了额头以外的全身部位，用以祈祷新的一年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无病无灾。然后藏民们会进行一个驱鬼仪式，仪式结束后再放鞭炮庆祝新年。藏历大年初一，按照习俗，那一天青旅不会给房间打扫卫生，楼下大厅里有很多人可以聚集在一起喝酒。藏族阿家会着盛装给大家敬酒，献上哈达。听说在初一凌晨的时候，藏族人家的女主人就要到河边等待破晓时分，挑第一桶水回家，这被称为抢水。谁舀到第一桶水，就意味着能够获得最佳的运气。背回新年第一桶水，先要倒到干净的碗里，再用它混合糌粑做成贡品，兑好青稞酒，然后带上贡品和青稞酒，去自家最好的一块庄稼地里祭祀丰收女神。不过很遗憾，汉人很少能够去参加藏人的新年活动的，我也就无缘见到了，只能在青旅稍稍感受一点点氛围。我和杜杜两个人饿得前胸贴后背，从不开张的店铺出来，转手就进了隔壁那家餐馆。谁知道隔壁那家餐馆也打算关门了。然后我们又去对面找了一家小吃店，结果小吃店也关门了。周边的店铺几乎每家都去看了，真是连口热汤都没了。又找了好几条路，终于找到了一家规模较大的藏餐店，看起来氛围不错，里面呢有很多本地人在用餐，菜品种类很多，我们饿的是什么都想吃，选来选去选不好。这时候老板过来催促我们，你们快点下单，我们马上就要下班了。于是抓紧时间点菜，看到隔壁桌的本地人点了什么，我们也跟着点什么。不知道呢是因为饿了，还是因为真的厨艺了得，每道菜都非常好吃。牛肉处理得很嫩，土豆包子也特别香。斜阳射进窗户，听着音乐，晒着暖阳，吃着藏餐，也有一种难得的惬意。雪峰高耸，天然如洗，从布达拉宫宏伟的身姿，到大昭寺前缭绕的香火，再到生活在雪域高原的虔诚的人们，都在某一种程度上构成了一种召唤，让我们从生活中抬头望向远方。兔兔说，因为他在四川，其实经常能吃到藏餐，但是我大老远过来的，好不容易能吃一顿，所以这顿必须他请。我也不知道这前后两件事情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反正呢他坚持买单，他说他开心，所以必须这样做。可能是因为彼此度过了一个还算愉快的一天吧，也可能呢是因为我的一个人出那么大老远的远门，让他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青春和生命的激情。也可能是因为他在家里是孩子黏着不肯放手的妈妈，是充满责任感的母亲，是善解人意的妻子，但是现在这一天让他感受到他只是自己的那种久违的惬意和自由吧。虽然我也已经不年轻了，但是和以为人母的他相比，的确更加自由那么一点点。藏餐实在是太好吃了，但是分量很多很多，特别多，我们俩点了几个菜完全都没有吃完，于是又打包了一些当第二天的早餐。没想到这一顿晚餐竟然是我以后这些天里吃过的最丰盛最美味的一顿饭了。吃完饭我赶着去做核酸，拉萨的防疫政策非常严格，明天我要去办理边防证，必须要有48小时内的核酸证明，而且必须是在拉萨当地做的才行。打了滴滴去医院，晚上做核酸的人不多，不像早上排队排得老长老长的。 做完核酸，我打车回旅馆。两次打车，两次坐到的都是越野车，不是那种城市越野，是老大车壳子的那种。真是羡慕他们呀，连跑滴滴用的都是硬派 SUV。之前的节目，下面有朋友问我，是不是所有人到了高原都会有高原反应呢？在这里我也稍微解释一下吧。其实一般人到了3000米以上的海拔都会产生高反，这是基因决定的。藏族人不会高反，是因为他们拥有一种独特的基因，这种基因少数的汉族人也拥有，但是绝大部分人没有。不过一般高反呢，在拉萨当地休息几天都是能缓解的。如果是去西藏之前狂加了几天班，熬夜通宵没休息好，那就另当别论了。像我这样上吐下泻的，可能是吃坏肚子了，也有可能是高反，一定要好好休息，千万不要学我去爬步弓。不过幸好呢，我爬完所有步弓的阶梯之后，接下来的旅程中几乎没有任何反应，还蛮幸运的。即使我是到了5000多米海拔的地方，也基本上没有高反。我还听到一个说法，说你和运动健将一起到了拉萨，可能都会高反，但是呢，人家可能过了6个小时就又可以去游泳了，但是你却需要适应2天。那是因为经常运动，肺活量大，体质很好，就可以很快适应高原。所以大家平时不妨多运动，多健身。但请记住，在出发去西藏前1周停训哦。还有一个问题啊，究竟什么时候去西藏旅行最好呢？有人说冬季游客少，有人却说冬季含氧量太低，太容易高反。我的想法是，西藏幅员辽阔，对于像我一样需要借助假期出行的朋友来说，其实可以分多次去旅行。3、4月份去林芝看桃花，5月份去山南感受藏文化，6月和9到10月比较适合去阿里和藏北地区，那时候温度宜人，雪山巍峨，草色茫茫，也完美的避开了雨季，可以感受一把阿里的美。当然，如果你想看蓝冰和冰川的话，就要和我一样，在1月份到2月份去是最好的季节。3月初冰川就开始融化了，蓝冰可能也就基本上都要消失了。感谢收听，希望这个播客能陪你度过每一段孤独的旅程，彼此温暖，彼此治愈。希望来到这里的你可以放下一天的疲惫，尽享这人间好时节。也欢迎大家转发、订阅、赞赏、支持。我们下期见。